主后2013年9月14日华爱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我们有荣耀的身份。
主耶稣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必喜乐。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心的唱歌，向上帝来敬拜，因为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心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心快乐。我要赞美，无论的是红不色是，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
是我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救恩是我盼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心快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心快乐。我要赞美，
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周这样的看顾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依然把我们当成是你的宝贝。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委身我们自己，我们要开我们的心门，我们要让你进入我们的心。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谦卑的心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就是那全能的神，你就是那唯一的神。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向你开口，我们要向你开口敬拜，我们要向你开口祷告。主啊，你听见我们的需求，我们知道你将会把那最好的、最适合我们的为我们预备。主啊，可以成为你的孩子何等的幸运，虽然我们是这样不配，我们何等的开心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开心可以自己跟你讲话，我们何等的开心，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阿爸父，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孩子们向你献上祈祷，主要全来垂听，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你们，
耶稣你们是瞎眼看见，耶稣你们一直相信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耶稣你们是瞎眼看见，耶稣你们
圣哉圣哉
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你的丰盛。我们要感谢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曾经经历，可能我们很多我们无法去预估的事情，但是在每一样的事情当中，你却保守我们能够平安。我们感谢你，你仍然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我们要单单的渴慕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主，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会将最美的最好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看见每一个人都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在他们生命当中。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上帝的荣美，来荣耀上帝的名。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很高兴有看到一些很久没有见到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更高兴的是有一些好朋友啊，他们假贺道修伯哈啊，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祝福啊，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帮助啊，让他们愿意分享给他的好朋友啊，带领他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啊，真的是感谢上帝哈。台湾人真的是吼假贺道修伯啊，常常都用好在分享，分享给最好的朋友。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齁一到七节。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齁，一起来读来。好，这段经文就是最重要的齁，这一节圣经齁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人常常有一种盲点，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不清楚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生命，我们的价值在哪里，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看不清楚。我当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走人生的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走在一个上帝所祝福的一条真理的路当中。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不了解，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走的是对的路吗？我们的人生这样的态度是对的吗？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盲点。哦，最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一个故事齁，一个故事啊，但是它的题目说离开平台后你什么都不是。我想很多人可能看过这样一个文章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刚好我今天在谈这个信息的时候，诶，我觉得这个信息诶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齁。好啊，这个文章里面他这样说齁，他说山上的一个试验里面齁，有一头驴啊齁，每天啊都在厨房里面辛苦的拉着磨推磨齁，拉着那磨在磨东西啊齁。啊天啊这个日子久了齁啊，这头驴齁渐渐觉得厌烦齁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就在行尸齁啊，要是能够出去建立一下外面的世界齁，不知道有多好齁啊，不知道有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很期待能够啊出去外面走一走啊。不久之后机会终于来了，有一个僧人就带着这头驴下山去齁啊，他非常的兴奋。好啊，他们来到了山下啊，僧人就把东西放在这头驴的身上齁，然后他们就什么啊往那个试验回回回要回回到试验齁。没想到 没想到在路上哦，啊，一些行人看到这头驴，竟然都下拜呢，吼，下顶礼的膜拜呢，吼，看到这头驴，哦，真的每一个都下拜，吼，对这头驴这样的一个崇拜，哇，这头驴就觉得很高兴哦。一开始这头驴哦，啊，有点感到不解哦，不知道为什么哦，他们竟然会这样哦来向他下拜了，吼，啊，他在慌忙的啊，不知道要躲闪呢，或是怎么样哦，啊，他不知道怎么办哦，然后但是路上啊。每一个人都这样子，那头驴就觉得说啊，好像越来越自然，反正人家要拜我就没关系，就让他拜嘛，啊，原来大家都在拜他，啊，大家很欣赏他，大家啊，觉得这头驴非常的美，非常的棒，啊，他就自己就觉得非常的快乐了，啊，当他再看到人啊这样的在路过的时候，啊，那种他就越走越什么，他的心情就越来越高兴。当他回到寺院之后呢，哦，他心情一样哦，还是非常的兴奋哦。他认为哦，啊，他是一个高贵的，他不应该只是在边拉这个磨，在推这个磨哦，啊，他不觉得他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期待哦。哦，这头驴刚下山的时候哦，啊，他就想说，他就跟那个僧人讲说哦，我不能一直在边拉这个磨。我的身份哦，人家对我这么崇拜，对不对？我不能够一直在那边拉这个魔，我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我应该下山哦，让我的身份能够被彰显出来哦。他就真的跟那个僧人就讲说什么，就讲说我要下山，我不肯再拉这个魔了，再吹这个魔，这个拉那个魔魔的哈，那个魔啊，他就跟那个僧人讲，那僧人就无法阻挡他了，他就什么？他就真的坚持要下山去吼，他就真的下山。当他下山之后呢，哎，他在看到前面有一群人哦，正打着那个敲锣打鼓在往前面来。结果他们来的，哎，他就站在路中间，想说这一群人来哦，一定是迎接他的。他就吼，哦，走在路中间，嚯，哦，心情就非常的开朗。走在路中间，那一群人越走越靠近的时候。他想说那些人应该会向他下拜，结果他走在路中间，那些人看到这头驴站在路中间哦，因为他们是在迎什么？他们是在迎旗的啦哈，啊，在迎亲的队伍啦哈。当这头驴站在路中间挡到他们的路哦，然后叫他走开又不走开，大家就拿棍子打这头驴哦，这头驴就打得半死啊，就非常的严重哦，啊，他就贪玩的什么，就逃回了寺院了哈。他回到寺院之后，他就。身体已经受伤了哈，被他打得这样半死，然后他在临死之前，他就觉得很奇怪啊，哦，他说原来人心这么险恶哈，第一次我下山的时候，他们竟然这样顶礼的膜拜，可是今天呢，他们竟然这样对待我，哦，他们今天竟然这样下狠心的手来对待我，怎么会人心这么险恶啊，哦，啊，这个僧人就叹一口气了哈，他说果真是一头驴了哈，那天人家跪拜的。不是你，而是你背上的一尊佛像啊！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一辈子不认识自己。有时离开平台哦，我们什么都不是。哎，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你拥有了财富，别人只是崇拜你的财富；如果你拥有了权力，人家崇拜你，可能他们只是迷恋你的权力。如果你拥有了美丽外表的美丽，别人只不过是崇拜暂时你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美丽，很快的这个美丽将会流失哦，财富会离开，权力也会过去，你将会被抛弃哦。哎，这样的一个信息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有时候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看得过头，我们形成一种骄傲的态度。当我们看得不足的时候，我们也沦落到一种什么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很困难。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看自己太大的时候，你会走上骄傲的一条路。你如果看自己太卑微、太渺小的时候，你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很喜欢保罗讲的一句话，他说你要看你自己，保罗提醒我们，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对这个合乎中道非常非常的一种认同。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让我们有智慧来看我们自己是一个合乎中道的人？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保罗在传这段信息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生命有瓦，有宝贝在里面。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瓦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提醒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什么？保罗在谈这段信息的时候，给我们两个方向看见。第一个，你应该看见你是一个有限的人。保罗用瓦器来解释，用瓦器来强调你的生命只不过是瓦器。什么叫瓦器？什么叫瓦器？用泥土所做的一个器皿而已啦，那是普通容易破掉的东西啦。那只不过是一个瓦器。保罗很喜欢用瓦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边 提到我们只不过是瓦器。保罗很喜欢用我们是瓦器，我们是很软弱的瓦器，我们是很微不足道的瓦器。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只不过是上帝所用的一个器皿。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只是一个瓦器，如果这个瓦器里面放的宝贝，那么这个瓦器就不一样了。过去的人很多金银财宝，他们没有银行，他们没有保险箱，他们怎么处理？他们常常都用那个最普通的，人家不会当成是什么有贵重的东西的，他们把那些贵重的东西就放在瓦器的里面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知道那个石海剑轴，那些都被放在哪里？那些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瓦器里面了，你知道吗？哦，放在山洞里面，他不觉得重要，所以他们是用外观那个瓦器，那是一个不贵重的，那是一个人家看不起眼的东西。但是保罗说，如果你那个瓦器里面是放的贵重的东西，那么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哦，虽然外面看的是不值钱的，但是里面放的金银财宝，是不是？放了很贵重的东西，放了钻石。以前真的没有银行啊，以前真的没有保险箱啊，他们只能用这样伪装，所以外面用的更难看、更旧、更不好看的东西来包装，那个东西更安全了，你知道吗？哦，人家小偷要偷，都看那个什么最美的，对不对？偷那个最漂亮的哦，啊，好不容易进到人家里面，要拿那东西，一定是拿那个最好的，不会去拿那个不好的。保罗就看到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只不过瓦器。我们有时候看到说，圣经里面说，我们像虫一样，我们像空中的一片云一样，我们像什么泥土所造的，很卑微的。但是上帝却看重我们，所以第一个部分让我们看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只不过像一个瓦器。但是第二个部分，保罗在强调，你的生命有宝贝在里面，有宝贝在你的里面，你的生命将会不一样。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他在告诉我们，因为神的荣光显在耶稣的面上，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要显明莫大的能力出于上帝，而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当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活出宝贝的生命了，因为你不再是一个瓦器的生命，你应该是一个宝贝的生命。我们最近我们教会在上那个什么圣经纵览，我们不断在看那个大卫鲍森，他在分析的啊，圣经旧约新约齁，很多的经卷啊，他非常的专业齁，他非常的用心在研究这些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齁。我发现这个大卫鲍森，他很喜欢强调，他看到一个人或是三个是很卑微的，他曾经看到一个齁，他是小儿麻痹的，他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他讲话整个嘴巴是变形的。但是大卫鲍森看到这样的人，他常常告诉他，你是王子， 你是王子。他常常这样鼓励他，为什么他会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脑性麻痹的，讲话都没办法好好的讲，连刷牙都没办法好好刷牙。但是大卫巴声说你是王子，为什么？因为他的里面有耶稣基督啊，因为他的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宝贝在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所以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因为耶稣说凡接待我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虽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瓦器，但是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就不一样的生命。你虽然是瓦器，但是有宝贝，宝贝在你里面，你要彰显那样的宝贝。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一种两难，我们看不见耶稣了。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人生的这样的情境之间哦，我们有时候会把耶稣放到旁边去。比如说我们很成功的时候，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耶稣是多余的，我们不需要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对不对？好像对我们很多的限制。当我们很顺利，当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觉得耶稣是多余的，我们把耶稣丢到旁边去。但另外一个极端呢，也有可能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也不会呼求耶稣了，把耶稣忘记了。有没有？也有啊。有一些人他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也忘记了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耶稣在掌权，他们竟然忘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样，摩西也是一样啊。摩西他也不知道他有上帝的荣耀啊。摩西，上帝呼召摩西说，你去埃及，回到埃及去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出来。摩西说，我怎么可能，我怎么可以去面对埃及的法老王，他们有那么强的军队，我一个人怎么可能？你知道吗？摩西就用了很多理由啊。哎呀，我怎么可以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你知道吗？他就常常这样，那很多的理由啊。到最后，后来上帝都生气了，你知道吗？上帝行神迹给他看，上帝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帮助你。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时候就像摩西一样，我们那么样的软弱，我们那样的没有信心。所以摩西到后来上帝很生气呢，本来要杀他呢。有时候我们信心自信太高，我们可能会骄傲；有时候我们信心太软弱，我们亵渎了上帝，我们没有荣耀上帝的名。基督徒应该要看得合乎中道。当我要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犹豫啊，我怎么可以当好牧师？我怎么可以当牧师？啊，我要去读神学院，我有两个孩子啊，我读神学院，那我要这样当学生，那我的孩子怎么办？他们要读书怎么办？我有很多的挣扎，我不敢去啊。特别是我的工作，我那时候20年前，我那时候工作一个月5万多块，啊，读完神学院出来25000开始，啊，我要去读吗？我就很多的犹豫，你知道吗？上帝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推着我，就在我的房子差一点就被火烧掉的那个时候，我真正的束缚在上帝的手中，我让上帝带领我人生的路啊。就怎么，我们常常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是这么软弱，因为我们看不见他。我们会觉得，上帝啊，真的是你的呼召吗？上帝啊，真的你是要带领我吗？上帝啊，你真的要跟我到埃及的地方去吗？让我能够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吗？真的吗？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弟兄姐妹，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一个瓦器，但是有宝贝在里面，有宝贝在里面将要显出什么莫大的能力的。我对这个莫大的能力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保罗能够看到莫大的能力不是一天达到的，保罗能够看到上帝的莫大能力是因为他一生当中经历上帝。你怎么样才能够经历上帝？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你的头壳里面，停留在你的脑里面， 你对上帝的经验是有限的，但是你如果用生命活，你用生命活出来，活活的上帝就与你同在。我真的我很喜欢那个赵文静牧师讲的话，他说一个不会服侍上帝的人，他就不无法经历上帝的能力。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停留在头脑里面，我们信仰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行出来。当我们因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在众人面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上帝就开路了。我曾经讲过齁，我好几次认耶稣基督为主，其实也不是什么认啊，不是站起来齁，站在椅子上面高喊耶稣 万岁啦齁，我没有这样喊啦齁。但是我就有几个经验，几次经验，真的我在谢饭祷告，我就这样很简单做谢饭祷告。我常常有，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新竹的时候，还没有读神学院，在新竹的时候在餐厅那个吃饭，我在谢饭祷告，竟然有人请我吃饭了。我一次在牧会，在嘉义牧会，然后来新楼那边医院那边探望一个会友，然后探望完之后就去那个什么东门城的那圆环那地方有一个显提尼啊，我们就在那边吃饭了。啊，牧师就带他们祷告，带我们的会友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竟然有人帮我们付钱了，你知道吗？我就发现神迹奇事就产生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你的脑海里面，你没办法经历上帝的恩典。召集牧师说，你若没有服事，你就没有领受上帝的恩典，你没有看到上帝又真又活的生命力量与你同在。召集牧师还讲一句话，他说，你若不会传福音，就是否定耶稣的拯救。哦，这句话很重要呢。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就是走向灭亡，他的生命将来就走到黑暗的地方，在那边哀哭切齿。如果你知道得救借着耶稣基督得救，这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的生命，人是有一个有灵魂的，灵魂将来要去的地方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那么你应该什么？你应该担心你的孩子，你应该担心你的先生，你应该担心你的太太，对不对？因为他们将来有一天在黑暗的地方咬牙切齿。如果你都不愿意传福音，那真的耶稣有救你吗？你真的认为耶稣救你这么重要吗？你如果真的认为这么重要，那么你应该怎么样？你会传福音啊，你会去把你所爱的人帮助他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得救。所以从大那个保罗这边在分享的，显出上帝莫大的能力，因为他亲身经历，因为他亲身经历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弟兄姐妹，莫大的能力就是什么？就是你生命的潜能，你要去经历它。你的生命的潜能，你是一个有宝贝放在你的瓦器里面的人。跟隔壁讲一下，你的生命有宝贝。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宝贝，表示什么？我们的生命有潜能。弟兄姐妹，什么叫潜能？你有潜能吗？你知道你的潜能吗？知道吗？如果知道就不叫潜能，对不对？所谓潜能就是什么？潜就是什么？就是隐藏在里面嘛，对不对？潜水艇，对不对？潜在水里面嘛，是不是？你的潜能是你看不见的，只有上帝看得见，只有上帝知道你的潜能。所以你的潜能需要来到上帝面前，你需要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多少潜能你不知道，每个人都有潜能，我们都有恩赐，但是这样的潜能跟恩赐是要需要透过你实际的信仰的生活，你的服事，还有你的操练，你的传福音，你的生命的潜能会越来越大，你的恩赐会越来 越多。其实这个潜能，我刚刚讲的潜能是上帝知道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说我们需要有异象？我们知道那个箴言29:18，民没有异象，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对不对？我们都很熟嘛，对不对？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就是从上帝来的，这跟梦想没关系。我们人会有梦想，我们会有期待，但是梦想跟期待都是出于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追求的梦想，我们追求期待，对不对？但是意象呢，不是我们自己期待哦，意象是上帝给你的意象，上帝给你看见一个亮光，上帝给你一个启示，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用光引导你，让你看见你的人生的未来，看到你生命的价值，这叫潜能。只有上帝可以给你潜能，只有上帝知道你的潜能，只有上帝能够发挥你的潜能，让你的潜能能够被展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你要怎么发挥你的潜能？你的潜能一定要有一个引导，一定要有一个模具。我们很喜欢用模具，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坐过高铁，你很难想象高铁哦，载的东西哦，竟然比它本身还要重，对不对？每一台飞机载的重量比它本身还要重，但是飞机竟然能够飞起来。高铁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它能够这么样的有力量？因为它有很重要的轨道，对不对？这叫生命的轨道。我们的生命的潜能需要一个轨道，我们生命的潜能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轨道。我们看到火箭，当那些火箭要上升的时候，诶，人家在发明那个火箭啊，那个过程你就会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火箭竟然可以不但要抵抗那个地心引力对它的影响，还要能够往上面冲，那个力量要多大你知道吗？他们后来就发现，原来用一种什么漏斗型的喷气，用漏斗型的喷气才能够集中那个力量，然后把那个火箭什么往上面推，反地心引力，那个就是轨道，那个就是整个火箭的模具。就如同我们在盖一个房子，我过去有在嘉义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牧师馆的前面就有那个人家在盖房子，哦，一栋一栋这样盖起来，哦，我就看到很厉害呢。哦，他们就这样绑那个绑模，对不？绑模爱绑了后，绑了后，啊，等下那个什么混凝土啊，那个车子一开过来，嘟就灌进去，对，啊，灌进去，哎，隔了第二天、第三天就什么，就把那个绑模就什么拆掉，对不对？绑模就是什么，就让那个混凝土有力量。如果那个绑模没有建好，裂开了，会变成什么？那个水泥就变成怎么样？一坨是什么？豆浆啦，过豆浆好听，刚一步什么啦？米田共，嗯，好，那个一点力量都没有。但是当他在绑模，那个绑模这样把它坚固起来的时候，那个水泥一灌进去，那个墙壁是坚硬的，它就可以一层楼一层楼怎么样，一直往上面叠上去，对不对？绑模就是跟我们的轨道一样。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的绑模，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坚固啊！我们生命要有力量，我们就如同需要那个高铁的那个铁道，那个铁路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走在那个当中，我们的生命才得到这样力量。那什么是我们的绑模？什么是我们的铁道？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让上帝带领我们，让上帝成我们生命的祝福。我喜欢引用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对不对？让多少人吃饱？5000人吃饱。一个孩子用五个饼两条鱼竟然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功用，让5000人吃饱，而且还能够捡到多少篮，多少个篮子的那个蟹蟹，啊，你没想吗？几篮？几天？12啦，对不？12筐，谢谢收集起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把他有的给上帝，这个就是轨道。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你如果愿意跟上帝有一个关系，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他，让上帝带领你，上帝就祝福你的生命，上帝就用他的绑模把你的生命坚固起来，知道吗？你的生命就带出你的能力，带出祝福。第二点，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模具， 成为我们的管道。这边有三件我们要彼此 来分享。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上帝的轨道，上帝的模具来磨塑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一个，你应该要决定你的生命如果没有下一个决心，牧师讲的满身大汗还是没有用，回去还是老我一个，对不对？不会改变的。牛看到北京也是牛啦，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上帝是让我们有意向的，他会启发我们生命的，我觉得你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你要一个决定，你要下定一个决心，你要开始有一个行动，你开始让上帝来用你，你开始要计划你怎么让上帝使用，你怎么让上帝与上帝同工，领受上帝的生命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A 那边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那台语先讲说我当着我啦，我说台语反而有点漂亮。我们只是讲同工没有那种感觉。我们每一个人被上帝形塑塑造创造，然后被上帝拯救救赎，用重价所赎来的人，绝对不是只有坐在礼拜堂吹冷气听讲道打分数，看牧师今天讲道好不好，今天的圣歌队唱歌好不好听，今天的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感不感人，我们再打分数结束回去之后，你的生命不会改变。但是若你开始做一个决定，我开始有一个决定，我开始有一个行动，你的生命将会不一样，你将会带出上面上帝特别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台语讲得很好，当着我跟上帝一起 同工，跟上帝一起走，跟上帝一起来服侍，来做，让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加太书第五章25节他们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循环的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应许啊。加太书第五章25节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决定，决定怎么样跟上帝同行，服侍他，为耶稣做见证，好不好？好不好啊？刚刚有没有小心啊？都还不好好那么小声。好，来第二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命定，我们要很清楚什么叫命定呢？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让上帝来带领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1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预定这个字非常的重要，预定就是什么？就是命定。上帝已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预定，他拣选你有一个目的，他要用你，他要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建辉邀请他的同学来到我们当中，上帝就通过建辉祝福他的同学，因为他要认识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因为他的生命要走在真理的当中，因为他要得到上帝对他生命的启示，让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我们若常存感恩的心，常常祷告服侍，就必如火挑旺起来。当我们的生命跟上帝有一个好的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启发之后，我们的生命将会带出一个能力，我们的就如同火挑旺起来，一如来如翁，如来如连连。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好，我们需要尾声，尾声。好，刚刚牧师讲到第一个决定，第二，对不对？我们要一个决定，然后再来呢，我们 要认清楚我们的命定，对不对？上帝拣选我们，预备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三个，你的生命需要尾声，这也是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明年牧师的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尾声的生命。尾声什么？尾声呼召，上帝来的呼召，对我们生命每一个人的命定计划，我们要看到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命定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二个，我们要尾声敬拜。我看到很多人很会服侍哦，但是他不会敬拜。我知道召集牧师说，如果我们没有服侍，我们就没有领受上帝的能力，对不对？但是你的服侍如果没有敬拜，你的服侍是靠人。我告诉你，实际的人很会服侍，实际的人不用告诉他真理，不用让他认识上帝，实际的人就很会服侍了，是不是？他们有时候晚上早上一大早就是点那个什么，就是做那个资源回收呢，比我们还要热心呢，你知道吗？但是他们离真理很远啊，他们离真理很远啊。我们基督徒要特别小心，我们不是只有会服侍耶，如果你没有敬拜，你的服侍是只不过用自己的方法。我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敬拜，有好的敬拜才能够带出好的服侍，对不对？包括我们团契一样，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少年团契，我们要鼓励我们青年团契协亲。我们在参加团契的时候，我们在做团契的服侍的时候，你绝对不要忽略敬拜，因为敬拜你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当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做工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对你启示，他给你光照。有时候我们很热心在服侍，但是你没有光照，你只是摆一坨什么没有方向的一坨泥。你很认真，但是你没有方向。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光照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服侍，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以利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利亚我们都认识，对不对？你有看过吗？啊，没有啦，我们都读圣经啦，齁，所以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到他，齁。但是以利亚是一个很精彩的，对不对？齁，他曾经为了这个上帝齁，跟那个拜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这样对抗，是不是？后来呢被耶洗别追杀。他就跑到那个西乃山去，他在那边求死啊。他在那个树下说，上帝啊，让我死了吧，我为你大发热心，竟然还要让人家追杀我，上帝啊，让我死了吧。就上帝对他怎么讲？上帝齁，上帝就让他看见什么？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服侍很重要，但是服侍常常听不到微小的声音。我们有时候会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很热心服侍，我们大有能力，我们大有恩高，大有恩赐，但是我们听不见上帝微小的声音。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听到上帝微小声音？如果你没有一个敬拜敬虔的心，你听不见这样的声音。所以牧师要要求我们，要鼓励我们，我们要尾声呼召，我们要尾声敬拜，我们要尾声敬拜之后才能够尾声服侍。我们有尾声的服侍，我们就能够带出尾声的宣教，我们教会才能够带出能力，让人远远不绝的进入到我们的太平洋教会里面来。然后我们明年我们一起来学习尾声的生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尾声不是我什么都不用做，不是，尾声是完全的顺服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带领你的生命。 常常很多基督徒说啊，我祷告、啊、祷告完就没有结果了。错，我常常不喜欢这样子。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其实祷告不是我告诉什么给上帝，然后之后我就没事了。我们常常说、啊、我为你祷告，结果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对不对？很多基督徒用这样推脱啊，不愿意关心他。好了，没关系了，我会替你祷告。啊，祷告之后呢，没有下文。我觉得这样不是祷告。祷告很重要是什么？听到上帝的声音，就像以利亚一样，听到微小的声音。所以我牧师常常在鼓励你们，什么是祷告？就是小骂，小骂，听上帝的声音，听啊！你出你入，你要听上帝的声音，让上帝的声音影响你的生命。所以委身不是我们都不用做事情，委身是顺服在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话。从敬拜开始，敬拜之后，上帝告诉你什么声音，告诉你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开始你的行动出去，你开始什么 决心，你开始行动，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好，今天很重要，我要告诉你，我们都是瓦器，但是有宝贝在你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宝贝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要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我听到我看到一篇文章，我很感动。有一个人开着福特的车子在美国那个乡间的路上，结果突然抛锚，他就去检查那个引擎。他检查引擎呢，弄了半天还是一样不会发动，车子还是抛锚，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只好怎么样啊？看能不能有人来帮忙。哎，啊，刚好很巧合，他看到有一台车子远远在开过来，他就赶快举手，哎呀，停下来帮帮我啊！然后那个人他是开什么最新型的林肯轿车，最新型的，那个车子一来到他面前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那一个从车上里面那个人就穿着西装笔挺的就走下来，他说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那个车子抛锚的那个人就告诉他说，我的车子抛锚，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这个穿着西装的人就靠过去就说，好，引擎打开我看看。他就在那边东弄弄西弄弄，很简单的弄了几下之后，他说你再去开发动看看，看能不能发动。那个司机就半信半疑，你刚才瞧瞧我做嘛，瞧不波瞧不好啊，你个请协助个开最新型的林肯轿车，吼、那我可能你有用都会换。他就半信半疑，就真的回到他的车上，引擎一发竟然动了。他很惊讶，怎么这样？他说，哎呀，你是谁？他说，他就先自我介绍，然后问他说，请问你贵姓大尊姓大名？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是亨利福特。你猜不来他开那台抛锚车是什么车牌子啊？福特的车子。他遇到了制造福特的老板，所以那个老板非常的清楚。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也是，你是上帝所创造，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了上帝指引，你的生命没有上帝的带领，没有上帝对你生命的启发，没有上帝的意象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车子再好都没有用，你长得再漂亮都没有用，因为你人生只是白忙一场。但是感谢主，你今天遇到了上帝，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你，上帝知道你的生命要走向哪里，上帝为我们的生命做好预备。你只要做一个决定，决定来到上帝面前，决定有一个行动，遵守上帝的话而行，在众人面前认上帝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要告诉你，我向你保证，你必然经历神迹奇事。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箴言第三章五跟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起来念，来。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我特别用红字把它圈起来，专心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的生命是他创造的，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因为他把宝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祝福你的生命。前面的路他都知道，他是我们的威权，他是我们的意象，他是我们的启示者，他是我们的带领者。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决定，上帝你是配得成为我生命的主，我要单单的尊荣你。我们再来再次来，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你也知道我们生命即将要走的路。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的生命，你也爱我们的生命。你用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上帝和好。因为这样的和好，我们生命将带来丰富，带来恩典，带来上帝的喜悦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要再次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主，我要依靠你，主，我要依靠你，主，我要相信你，我要相信你必带领我前面的路。主，我们要相信你创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最清楚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在哪里。主，求你今天晚上你就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再走在黑暗的当中，不在痛苦的里面，不在忧伤的当中，让我们从生命从今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求你的恩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上帝荣耀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上帝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领我们走人生平安的道路，恩典的道路，丰富满满的道路。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